大陸各地現青少年炸街行動，衝上政府大樓挑釁警察。追查國際提出嚴正要求，呼籲《紐約時報》撤回不實報導。以色列軍隊摧毀哈馬斯拉法裏 80% 邊境隧道被消除，加沙抗議影響美國大學開學。擁有多國國籍為 Telegram 執行長被訴事件添神秘，涉嫌向中共泄露機密，南韓情報官員被捕。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30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連日來中國各地接連發生大量青少年聚集飆車炸街行動，甚至挑釁辱罵警察，引發輿論嚴重關注。所謂飆車炸街，指的是跑車或者摩托車猛踩油門，故意行為使其發出巨大響聲，駕駛人通過這種方式邊炫技邊吸引旁觀者的舉動。8月26日、27日，山東濟南張丘區大量青少年在市政府門口炸街，挑釁辱罵交警，並衝上市政府大樓，吸引大量市民前往圍觀，甚至有些人數共享單車紛紛加入隊伍。沈阳警方公布了姚某、黄某、李某、杨某等多宗飙车炸街的典型案例。据郑州警方通报，高某、张某、刘某、苏某、龙、段某分别制造多宗飙车炸街行动，其中段某驾驶无号牌改装的电动车，致一名交警受伤。消息传到海外，大量网友纷纷拍手叫好，干柴烈火一点就燃。有网友留言说，失業潮中，即便中共有全球最龐大的警察隊伍和最密集的攝像頭監控系統，但無所事事的遊蕩青年會四處起火，令中共耗費巨大的精力去滅火。亦有網友表示，開始了大國崩潰的腳步，正式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美國非營利機構自由之家的中國疑似監測所記錄的資料顯示，儘管中共官方嚴密封鎖信息，中國的維權抗議活動和去年同期相比仍然增加了 18%， 而大多數事件都和經濟問題有關。中國經濟正進入40年來的停滯期，儘管北京採取了刺激經濟的措施，但房地產危機、中共和美國的貿易戰、對私營企業的打壓和前幾年代價高昂的疫情封鎖都影響了增長。自由之家在2024年第二季度記錄了805宗疑似事件，比2023年同期增長了 18%， 大多數事件是勞工 44% 和住房 21% 方面的抗議。抗議活動最多的地區是廣東 13%， 其次是山東、河北、河南和浙江。在全國城市中，深圳、西安和三亞對經濟不滿的抗議較多，很多其他排名很高的城市都位於廣東省。報告還顯示，自2022年6月開始收集資料以來，自由之家共記錄了6300宗疑似案件，包括農村發生的和強迫搬遷和徵用土地相關的228宗抗議，而由出租車司機等參與的有91宗抗議活動。超過2800宗抗議活動和陷入困境的房地產行業有關。該報告沒有反映中共當局對這些事件的態度，但強調了執政的共產黨面臨的經濟挑戰，這些挑戰有可能演變成更廣泛的治理問題。台灣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表示，歷來抗議的群體主要都是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很容易受到老闆的剝削，但中國大陸現在情況非常特殊，就是包括資本家在內的中產階級都站出來抗議了。曾建元說，在嚴密監控之下，人民仍然站出來，這個是重大危機的警訊。如果人民被迫到生活不下去，國際的壓力和國內的反對聲浪結合，就會迫使共產黨內部出現不同的聲音，觸動整個中國進步的演變。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吳薛志認為， 中共一直以嚟對抗爭事件採取壓制同封鎖，然後用其他辦法緩和民眾同社會嘅反彈。但係目前中共能夠用嘅工具越嚟越少，特別係財政問題嚴重，期待中共能夠改善經濟，提供各種補貼，亦唔太可能。中共嘅統治穩定正在動搖，依個亦係習近平不斷強調安全嘅原因。依個安全對外嚟講係國家安全，但對內嚟講係政權嘅安全。吳薛志表示，當中國社會整體陷入經濟困境，中共更難控制民眾抗衡政府嘅力量，最後恐怕中共會因為社會嘅動盪導致政權垮台。資深出版人顏純歐亦認為，事到如今一切都不可挽回。佢表示，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中共走向崩潰瓦解的過程，中共已經爛到骨子裡面去了，誰都救不到，我們只是正在等那個結果。紐約時報發布多篇文章，其中否認法輪功學員遭中共酷刑迫害及活摘器官的指控，淡化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對此，追查國際組織29號發布公開聲明，指出紐約時報報導不實，嚴正要求該報撤回不真實的報導。聲明指出，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國家犯罪，是真實發生的一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罪惡。追查國際通過超過20年的系統調查，收集了大量證據，證明自1999年起，在中共原黨魁江澤民的指令下，中共通過政法委和610系統操控黨政軍警司法和醫療機構等國家機器，對法輪功修練者進行了殘酷的迫害，包括大規模的活摘器官罪行，持續25年了，至今還在進行。最近公開的調查發現，紐約時報無視神韻和其他人提供的善意訊息，無視多個領域的專家意見，卻使用歪曲同一些小規模的樣本來擴大其說辭，延續了中共歪曲法輪功學員信仰的模式，做法違背新聞職業道德，明顯傷害在中國遭受迫害的宗教群體，同時迎合中共的目標。法輪大法信息中心指出，紐約時報未能披露受訪者明顯的利益衝突，包括這些人士和中共政府之間的關係，其中的受訪者同時亦在中國和北京舞蹈學院合作的事實並沒有得到披露，同時該報的受訪者和曾經對神韻做出暴力威脅、非法持有武器面臨指控的人士關係密切並且有合作，這些問題都沒有得到媒體披露，其言論得到紐約時報大肆報導。非法武器持有者因為曾經對神韻做出威脅而被美國執法部門發出警告，其人仍然與紐約時報合作密切並且幫其安排採訪。在文章中，紐約時報的報導歪曲演員沒有醫療照顧，然而幾位醫師出面作證，他們定期在紐約神韻總部附近的城鎮進行醫療健康評估和保護，同時保有完整的工作記錄，同時其文章表現出對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無知和偏見，以及對中共迫害行為的掩蓋。截至2023年10月，追查國際公開發表了866個調查錄音證據、4000多個資料證據，其中明確承認或者直接指證中共當局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錄音證據有66個，這些內容都沒有得到紐約時報報導。在列舉部分證據之後，追查國際要求紐約時報撤回其報導，以避免誤導公眾認知。29號以色列軍方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國防軍在拉法的攻勢導致哈馬斯拉法旅已經崩潰，伊斯蘭聖戰情報指揮官亦在攻擊中喪生，在以色列國防軍第162師5月向該地區發動攻勢之前，當地是哈馬斯最主要的軍事地點，有4個營駐扎，而在拉法的戰鬥中，軍方發現哈馬斯特工越來越多地試圖逃離隧道，逃往北部以色列指定的人道主義區，避免與軍隊作戰。在這種情況下，以軍部隊成功地伏擊了試圖逃跑的哈馬斯分子，到目前為止1000多名哈馬斯恐怖分子遭到以軍消滅。除了城市本身的戰鬥外， 拉法的行动重点集中在费城走廊，当地发现了为数众多的隧道，其中一些是跨国抵达埃及的走私通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上个礼拜表示，沿着拉法的费城走廊已经发现150多条隧道。以色列媒体29号的报道指出，工兵拆除了八成以上的哈马斯隧道。当日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情报官员加达拉在拉法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以军称加达拉曾经担任伊斯兰圣战组织情报部门的指挥官，他亦参与了10月7号对以色列的攻击。另一方面，以军在29号的声明中指出，从加沙地带找到的哈马斯文件发现，该组织注重伪造煽动虚假言论换取支持，同时掩盖该组织的崩溃以及更多公众不认同它的事实，必要时甚至伪造支持。而在近期开始，亲巴勒斯坦人士在美国校园的抗议活动卷土重来，已经影响了美国几个校区秋季学期的开学。28号墨西根大学安全部门驱散了一场亲巴勒斯坦示威，警方逮捕了四人，四名人士都不是学生，却在学校中抗议，至少一名被捕的抗议者和警方发生肢体冲突。相关活动在亲巴勒斯坦学生联盟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支持之下进行，严重影响了校区的治安。雷斯省的情况亦在康奈尔大学和加州大学联盟校园中出现。社交媒体电报 Telegram 的创办人兼行政 CEO 杜罗夫获释后，目前正在接受法国当局调查，而他所拥有的多国公民身份使他在法国被指控的事情变得相对复杂。近日杜罗夫在法国机场被逮捕，指控是关于 Telegram 被作为洗钱和毒品交易的平台。他在经历了四日的讯问后，在星期三较早前获释，法国法官对他提出了初步指控，命令他支付500万欧元的保释金，并一个礼拜两次到警察局报到。一名调查人员表示 Telegram 的有罪不罚已经够了，并补充说他们对杜罗夫知道自己是通缉犯还来到巴黎感到惊讶。杜罗夫出生于俄罗斯，但拥有多国国籍，包括俄罗斯、法国、阿联酋及加勒比海的一个海岛国的护照。法国当局正在调查他是否利用这一国际身份规避法律监管。杜罗夫持有的各种护照并未保护他免受逮捕，但由于拥有多国公民身份，他在法国被拘留一事亦变得相对复杂。他获得护照的加勒比海海岛国是富人的避税天堂，需要繁琐的签证过程。据说他是通过向这个国家的制糖业捐赠了25万美元获得的护照。他曾经说这是一件方便的事，因为他不用签证就可以前往欧盟和英国。据报道，杜罗夫持有阿联酋迪拜的居留签证。2017年杜罗夫开始在迪拜全职工作并居住，他的 Telegram 办公室设在迪拜的媒体城。今年四月，他在接受栋笃笑主持人卡尔森的采访时说，他在俄罗斯工作的时候感受到政府的压力，产生了推出加密信息应用程式的想法，随后尝试在柏林、伦敦、新加坡和旧金山定居，最后选择了杜拜。他称赞杜拜的中立性和良好的商业环境。阿联酋没有解释为什么授予杜罗夫公民的身份，不过其国营通讯社已经公开承认了他的公民身份，并要求法国为他提供所有必要的紧急领事服务。大纪元报道，南韩国防部检察团8月28号表示，南韩国防情报司令部 KDIC 的一名文职雇员因涉嫌泄露军事机密被捕。该雇员已经承认在2017年被中共情报人员招募。这名49岁的文职雇员承认他接受了中共特工指示，通过列印、拍照、截图等方式收集情报，并将收集的情报擅自携带至营外的个人住所，再通过中方的云服务进行传输。泄露的军事机密包括外派谍报人员的名单。 被告曾经在国防情报司令部担任士官，2000年左右被聘为文职雇员，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开展行动。2017年4月，他在中国延吉机场试图联系当地特工的时候，被中共当局拘留。他称由于家人的安全受到威胁，他开始和中共特工合作。返回南韩之后，他没有向当局报告自己的经历。他亦承认从2017年11月左右开始泄露军事机密，并在访华期间收受现金。他声称自己是在胁迫下行事，但后来又承认他之后开始主动发送更多机密以换取更多金钱。检方认为这个表明经济利益是他的主要动机。检方表示，被窃文件上传到中国的云服务的时候，分成多个压缩文件，每个文件都有密码保护。被告再透过游戏应用程序中的语音信息向中共特工传递密码。调查证实，自2022年6月起，被告泄露了30份军事情报，并从2019年5月起通过空壳账户收受约1.6亿韩元，约等于12万美金。依30份军事情报中，12份是文件，18份是语音信息，其中包括一些卧底特工的名单。8月27号，军事检察官对一名情报官员提起公诉，罪名是畏敌罪、收受贿赂、违反军事保密法等。然而军事检察官并未提出间谍指控，是因为南韩军法将间谍罪定义为替北韩从事间谍活动，而此案件暂时与北韩缺乏明确的联系。不过检察官指出，被告声称的中共特工事实上仍然可能是北韩特工，案件的调查仍然在进行中。对此，时事评论员、自媒体主播陈美宇的评论说，中共在世界各地的渗透无所不在，不单只是通过利诱他国情报人员，从中国出去的那些留学生、访问学者或者是华裔移民都会被他们利用，通过各种方式收买，变成他们的情报人员。如果不配合，家人和自己的未来发展都会成为他们胁迫的手段。那些帮中共窃取情报的学者就更多了，大家熟知的就有千人计划。其实在他国安插情报人员以获取别国情报，这种事情在全世界各国都有，并不是中共先这样做。但是区别在哪里呢？中共是一个不讲道义的邪恶组织，对于为他效忠的人只是当作棋子来利用，必要的时候就会抛弃。最有代表性的戏子就是中共安插在美国的特工金毛泰，因为中共美国情报总负责人余强星投诚美国，供出了金毛泰。金毛泰为中共搜集情报超过40年，自认是劳苦功高，中共一定会以间谍交换的方式将他救回国。这个其实是大部分国家情报工作的规矩，间谍被捉不会坐视不管，会用各种方式营救，如果不是这样，以后没人为他卖命。金毛泰以为中共亦是讲规矩的，结果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跟那个人没有任何关系。金毛泰被抛弃之后，最终在狱中自杀。可见无论为中共作出多少贡献，利用完都会被丢弃。难怪现在越来越多的官员都在准备跳船，将家人子女送出国，自己在中国当裸官。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